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要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以上是神无谬无误他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描述你在地上如何建立你的国度。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你也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建造国度的样式。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想我们常常回想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到教会，我们可能是把它看作一种宗教的活动，一种宗教活动的聚会。但是我们当然慢慢的对圣经有了一些更深的或者更清楚的更正确的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圣经讲到教会是神的国度，而新约的教会的开始就开始于耶稣在地上，他开始设立这十二个门徒，正式的开始教会，正式开始神的国度。那么今天的经文就在记录和描述这一个开始的点。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镜头拉远一点看整个马太福音的话，看到这段经文的位置，整个马太福音很多的解经家把它分成，它马太里面分成了五段的话，叫做 five disclosure， 五段讲道或者五段信息。整个马太福音就是五段信息，这五段信息的讲道都是耶稣在讲一个主题，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特质和神的国度的发展。第一段就是登山宝训五到七章，教导神的国度，这个国家要有一个律法，那么这个国家的子民必须要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义。那如何的满足这个要求，那就在这一段信息里面，这位君王就开始论述了他的国度的律法和义的要求。第二段十章五节到十一章一节，就是我们这个开头后面这个段落，耶稣就开始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教会，他开始训练塑造，他把所有的这个建造的责任放在那十二个人中间身上。那十二个人中间还有一个背叛耶稣的，所以整个神的计划放在这十一个人的身上，那他怎么去训练这些人承担神国度的建造的工作，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是第十三章，耶稣教导这些门徒什么是神的国度，什么是天国。他用了七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芥菜种子，面酵，饱尝寻珠跟撒网，这是第三段。第四段的信息是在第十八章，他教导这十二个门徒，他要把这个建造整个天国的责任，这一个教导他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建造神国的同工，有两个生命的特质他一定要塑造出来，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是饶恕。就在这一段里面，十八章就在讲这两个特质。 第五段24到25章，耶稣就把最后要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的门徒，以色列在地上国度的结束，以及以色列整个神的国度到最后终极的完成，他告诉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这一段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图像之中的第二部分，耶稣他要开始呼召、训练、教导、塑造那11个将来要把所有改变世界的重任放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人。今天我们这一节经文就是在讲那个开始。开始的这一节是9章35节。那这一节的经文呢，有一个双重的功用。我们前面讲了这个35节好像是一个书架上面放两本书的，叫做 bookend， 他把那个登山宝训跟5到7章8到9章的9个神迹把它夹起来。但是这个35节同时它又是后面段落的开始，所以它有一个双重的任务和功用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它从是介绍了下面经文的开始，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等于是后面整个第十章的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序言。可以说是耶稣在地上他要开始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国度的一个介绍的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为什么会说这段经文它是讲神的国度呢？很明显，耶稣在这一段经文中，他用了2个图案来解释。第一个他用的是羊跟牧羊人，第二个是庄稼和工人，用了这两个不同的图像。其实这两个图像，如果你熟悉旧约，你就知道这个都是在讲神国度的事情。所以神的国度没有出现，但是他用这两个，如果你追回到旧约看，他是耶稣在描述神的国度他要怎么样开始启动它。所以在这个序言之中，在开始训练门徒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告诉了我们几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他耶稣先启示他要如何来建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国度，这个样式的启示。然后呢，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他的方法是什么，建立国度的样式、动机和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因为耶稣今天还坐在天上，他在天上，他要在地上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我们是跟他同工的，所以我必须要从这边来理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花2个主日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恐怕只有时间去来看耶稣在地上建造教会的样式。下个主日我们谈建立教会的动机和方法。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边也没提到样式，教会的建造有一定的样式吗？很多人说经文没有讲，你不能这样子讲。但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最普通的常识，你在地上盖一个房子，甚至你在家里面，你去重新装修你的厨房和厕所，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图像。你没有画的图，你要有脑袋里面，你要想出一个图样出来，你不可能随随便便凭工人去做的，这是一个浅而易见的道理。那么何况我们建造天上的属灵的房屋呢？所以建造房屋一定要有样式的。但是耶稣建造地上的房屋在什么地方有讲到它会有样式呢？这边有一节经文，希伯来书8章5到6节。希伯来书8章5到6节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就是摩西时候的那些会幕。正如摩西 将要建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之应许立的。所以这两节圣经把摩西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在旧约的时候建立会幕，建造会幕的工作，他比喻成耶稣在荣耀升天的耶稣，现在在天上，他现在在执行这个圣约的一个预表。也就是说，当初摩西所说的事，也就是今天耶稣坐在宝座上，他要如何建立他的教会，相同的。虽然这个是一个对应的经文，所以耶稣作为当初摩西要非常谨慎的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建造会幕，耶稣作为更美的新约的中保，不是要更谨慎的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来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教会吗？而且在八章一节说，主耶稣是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的大祭司，在天上的帐幕做执事，复活的升天的基督，他现在作为教会的元首，他当然要按照一定的样式来建造地上的教会。这个样式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就是他在地上建立教会的那个样式了。所以他在地上，他实际的在地上建立了他的国度，建立了教会。那么那十一个使徒在那个时候后来建造的就是教会的根基。那么耶稣就是那个房角石。所以我们就这一段经文把我们推向旧约的会幕的建造里面去看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所以就可能成为我们今天要建造教会的一个原则。在进入这个摩西的这建造会幕的经文之前，我们先要谈一谈，就是说新约里面当然它不只是讲教会建造的时候，它用了很多不同的比喻。那么首先耶稣他自己教导天国，教导教会，教导神的国的时候，他刚刚我们讲了，他用了七个比喻，撒种的比喻，麦子、败子、芥菜、种子等等的，这些都是说明了一个神国度教会的在地上的时候的一个特质。那么新约的使徒保罗他也或还有这个彼得等等，都继续的说明了这个教会的特质。保罗说明了教会是有的地方圣经新约圣经说教会是神的房屋，教会是神的圣殿，这是特别这个当圣经讲到教会是神的房屋的时候，他是特别注重这个建造的方式。以弗所书、格林多前书、彼得前书、提摩太前书都讲到了这个。那么新约圣经中也讲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讲到这个教会特别是这个身体跟这个元首之间的这个关系，肢体之间的互相的关系，罗马书、以弗所书都讲到这个真理。当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的时候，他特别是主动好像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约的关系，就是教会跟心腹之间，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讲到这个约的关系。那么教会是神的国度的时候，就讲到神的权柄和统治。所以在新约中用各种的方法来讲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在地上有形的教会，你去看有各种不同的教会，有的教会注重传福音，注重社团活动，有的注重神学的教导，重心不一样。那么在形式上，有的是一些独立自主的教会，比如说是那些 贵重制的教会，有的是不受到很多，有的是受到不同层次的监管的教会，这些不同层次监管的教会之中，有长老的教会，有家庭式的教会，然后还有一种是叫做受到特别是这个法庭式的监管的教会，通常这是比较是在这个监管式的里面的一类教会，就是长老会是受到这种法庭式的监管的，所以的长老会的区会跟总会都是一种法庭来处理教会的事的，所以你会看到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教会，但不管你是哪一种形式，你都必须要合于耶稣在地上还有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的建造的蓝图。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说末后的时候又要有火来检验个人建造的工程，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建造，所以这个工程就是神的殿，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所以这边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建造与被建造者，神的国度的建造是属灵的建造，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元首基督的工作，因此那个元首是那个设计者，他是建造者，他是总工程师，所以参加所有教会侍奉的人，牧师、长老、执事，所有的参加各式各样的侍奉，各有各种恩赐的人，他们都具有两种身份，第一个他们必须要按照蓝图来建造这个教会，第二个他们自己的本身要被神所建造。其实你看到那十二个使徒、十一个使徒就是经过这样的，他们本身先要被塑造好，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然后他们才能够被赋予真正建造的重任。这是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原则，教会是被神建造的，教会的成员也是与神同工的建造者，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原则。那你说这个原则从哪边来的？这边有一节圣经，希伯来书三章三到五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他又把耶稣基督比作大卫敬忠，在神的家敬忠，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所以我们是同工的，摩西是同，但是摩西也要被建造，所以这边的房屋家都是一个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到教会参与侍奉看成是在世界上的一般的工作一样，好像是一个建筑的工人，我有能力去盖这个房子，所以我仅仅是一个出力的人。教会不一样，你不但是出力的人，但是你同时你要被建造、被塑造的人，在属灵上被塑造的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虽然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治理教会的，但是他们在治理教会的同时，他们必须被基督来建造，教会所有的成员都是被建造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令人不得不谦卑的基本原则。每一个人都要被神建造，没有人例外。使徒保罗也被建造，彼得也被建造。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到了旧约来看一看会幕的启示。那么我们都知道会幕呢，旧约的会幕不但是会幕，就是圣殿，都预表了基督，预表基督的身体，当然就是教会。那这些都讲到神的居所，神要建造一个地方，他可以住在里面，跟他的百姓 一起的相处说话，这是神在整个他建造他国度的时候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要到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经文之中去看这个建造的原则。两处的经文，第一个是出埃及记25:1-8，出埃及记25:1-8。25:1-8是这样讲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饼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第9，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讲到几个原则。第一个，神是这个是按照神的旨意的建造，要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所以神第一个他必须要把这个样式告诉他们，他们才会建造。没有一个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建造，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样式，他怎么去建造？如果你不知道教会的样式，你怎么可以做教会的同工建造教会？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主权，他一定要让这些人看到。这是第一个。而且这一句话，按照我所指你的样式，重复又重复，重复了4遍，在摩西立起帐幕的时候至少重复了5遍。第二个，神的呼召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他说前面说你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讲要甘心乐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奉献。第3，建造的目的就是神的同住。我们可以在这个简短的经文里面看到这几个原则。我们再看出埃及记31:出埃及31:1-11，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那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和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上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一切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涤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包括所穿的衣服，所有的没有一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建造会幕的工人是神的拣选和呼召的，是一种外在的呼召。第二，神赐下圣灵的能力和智慧，这些人他必须，你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圣灵的能力和智慧。第三，他们顺服神的启示和旨意。第4，他们是合一的制作，没有 人没有，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在那边吵翻天的，没有，他们是合一的制作。为什么？因为是圣灵的工作。这里所讲的启示的原则是不同的恩赐，同一的呼召，合一的顺服，同工的制作。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当神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同工，你就知道神的确在他们中间。旧约的会幕的建造，从刚刚的两节经文，如果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阶段。第一个，神必须要启示这个样式，叫做会幕的启示，包括所有的材料、施工图。如果你们是做建筑的，如果你家盖过房子，你就知道所有的材料你都必须要决定，你才能够去做那个工程的，否则你是不可能去施工的。第一个，样幕的启示。第二个部分，制作会幕的工人的呼召，这呼召包括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整个的教会，整个的以色列人都呼召出来，他们甘心乐意的要来参与这个荣耀圣洁的工作，这个属天的建造。第三，他拣选了同工，并且赐下能力，这个很重要。教会的同工是神所拣选的并赐予能力的。第四，按照样式的制作，所以这些同工都看到那个样式，他们都愿意去做。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呢，就按照这个样式它被立起来了。最后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会幕的里面，神 与他们同在，然后神就一路带着他们进到迦南里面去。因为这是一个教会的建造，这是一个会幕的建造。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的警戒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就是那位摩西，他就是在地上建造那个属天的属灵的房屋。所以新约的建造，我们看到有五个阶段。第一个，耶稣在地上，他首先启示教会建造的样式，然后他呼召所有的门徒，所有的门徒。第三个，他呼召塑造了十二个使徒作为他的同工，在地上建造了他的教会。他没有，有一个牧师讲，他说整个的计划就放在那十一个人的身上，没有 plan B， 整个宇宙改变宇宙的计划放在那些渔夫的身上，真的想不通。第四个，使徒按照基督启示的样式建造教会，特别是建造教会的根基。然后基督在天上，刚刚那段经文，他立起的帐幕就是教会，今天他还在做那个工作。今天我们来建造教会，乃是跟他一起同工，乃是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基督在建立的教会的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启示样式啊，告诉我们是什么目的，什么是方法。三十五节讲到基督建立国度教会的样式，三十六节讲到基督建立国度教会的动机和目的，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讲到耶稣建立教会和国度的方法，然后完了以后，耶稣就开始执行了他怎么建立教会。那我们来看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乡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在地上的职事他一个人做，他很单独的做。他先做了一个样式，他做了几件事，他教训、宣讲、医治，他就做这三件事情，教训、宣讲、医治。 虽然他做过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包括他在四十天他在旷野里面他击退了撒旦，他像在约翰福音说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设立了新约的敬拜的规范，他也向门徒们设立了圣餐，那么他被钉十字架，这些都是他执事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情都不会再重复，耶稣不会再去旷野去征战。所以我们看地上的执事时候，看到有的是重复的，有的是不重复，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教导宣讲和医治他在地上的执事，在地上建立国度，是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一个核心，而且一直延续到使徒的时代，都有教导宣讲和医治。那么这个是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一个模式。教导宣讲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但是医治的部分到底今天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去考虑这个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问题。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走遍各乡各城，他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他在这个虽然施洗约翰走在他前面，但是施洗约翰还是属于旧约时期的，所以耶稣是他一个人独立在地上开始了建造教会的模式。他在这边启示了一点，我觉得他在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教会决定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一个团体，它是一个一直走遍各乡这层往外的一直发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复活以后他的大使命，你们要去叫众人做我的门徒，那个整个的命令就是说到各地去建立教会的意思。那么第二个，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会堂是当时犹太人接受神话语教导的地方，所以他们每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在那边聚会，而且他们一周之内呢，在每周之间他们可能都有两次的聚会，加上其他的节目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在那个都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会堂的执事向那些会众读律法书，读摩西五经，读先知书，然后有人起来把希伯来文翻译成亚兰文，然后呢有的时候那个就有通常都有拉比就会起来讲一篇刚刚讲的圣经，他做了一篇解释的释经学的讲道，所以呢有历史学家就说会堂的主要特点是仔细的阅读和解释圣经，而且通常呢如果当时有一些过路啊旅行的那些拉比，他们都可以到会堂里面去，也可以解释那个圣经，所以耶稣就是算是那个时候的拉比，他经过会堂，他可以到会堂里面去解释圣经。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提摩太前书这个传统一直传到基督教，保罗对提摩太书，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同样的原则。所以今天许多的正统的基督教仍然持守这个原则，教会的教导以神的话为核心的事工，教会以教导解释神的话为核心的事工，这是耶稣启示的样式。所以保罗呢，他在以弗所的教会，他待了一待他就待了三年之久，三年通常神学院可以毕业了，他等于就在那边开办神学院。他在那边干什么？他宣讲神的国，教导神的整个计划。这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他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跟以弗所的长老讲的。他说：“我在你们那边三年久，我就是教导神的国和告诉你们传讲整个神的计划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the whole plan of God。”把神的整个计划教导给他的百姓。那么今天同样的，许多教会，今天的教会都发现了这一点，是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有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的九标志》，那个作者很正确地指出，一个健康的教会的首要的标志，第一个就是释经学的讲道，把经文的意思很仔细地解开，讲给会众听。那么这些教会，今天的教会也延续了这个建造的样式。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检视衡量一个教会是不是在按照这个样式的建造，说第一个标准就是释经学的讲道，不是聊天式的，不是主题式的，而是很严谨的正确的把经文的意思把它解开。第二个，耶稣除了他走遍各乡各城在会堂里教导人，他宣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宣讲天国的福音是讲到他这个教导的内容。那么耶稣教导的内容在前面的两大段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是登山宝训的信息，然后和他的医治的神迹中间所蕴含的那些关于救恩的真理，这些都是天国福音的内容。那么这些使徒在地上的执事呢，也就继续的在解释这些真理。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托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按照那个样式来建造教会。那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中心，今天还有很多中心的正统的基督教教会仍然持守这个原则，教会以一个非常纯正的教义为话语事工的核心。我们刚刚讲是话语事工是整个事工的核心，那么这个事工，话语事工的中心又讲到一个非常纯正的教义，纯正话语的规模，英文叫做 sound pattern of word。也就是你去看，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就从使徒一直传下来的，从神的话而来的教义。加尔文是这样的解释。那么当然今天很多教会是持守这个原则，也有很多的教会偏离了这个原则，在没有规范的教导这样，在许多的核心的福音教义上，慢慢的教会就变得对于福音的真理变得混乱，它不是没有，它是混乱，它是扭曲了，它是模糊不清的，它是不可辨识，找不到了。那个福音是什么？也有，都在讲，但是它是混乱、扭曲、模糊不清、不可辨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道理的模范，没有这个 sound pattern of teaching。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解释和理解，所以教会就我们都不要吵了，你也讲也对，人家讲都对，教会最后失去了成为真理柱石的神，他就失去了那个功能了。那我们再看医治各样的疾病。那么约翰福音说耶稣他把做了很多的事情，世界上写所有的书都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马太只选了九个神迹。但是医治的这个神迹是否会连续性呢？连续到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多人相信，还有去从事医治侍奉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大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简单的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去看教会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医治的这个侍奉，它似乎不是一个单从历史的来看，它并没有延续，它并没有重复，并没有像耶稣的那个医治神迹没有一直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被重复出来。那 这个医治是不是就没有了呢？那到底耶稣的医治教导我们什么原则呢？那么其实耶稣在那个医治的神迹不只是身体的医治，而且是属灵的医治。他是用身体的医治来告诉我们他医治的是一个属灵的医治。那有的人，很多的人，耶稣医治的只耶稣医治了他身体，他的灵魂没有被医治。那么也有很多人，他身体得医治，他灵魂也得医治。所以教会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个人的属灵的医治，因为耶稣在医治这些人的时候，他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单独的，他没有全体的医治的，他是一个一个单独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事实上都领受了主耶稣借着圣灵亲自的医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的原则，它必须要是以一个纯正的福音为话语的侍奉，使每一个基督徒他都能够活在福音的原则中，使得这些基督徒属灵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以至于他在末后的时候他的身体复活，身体也得到医治。就是他就在讲到这个属灵的医治包括了末后身体复活的医治。当一个教会的牧养偏离了最这个严谨的释经学讲道，忽略和放弃了教会历史所传承下来的教义之后，就很容易去偏离了纯正的福音的教导以及在生活上的运用。所以夫妻的关系、人际的关系产生问题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去从福音的角度去领受祝福，也只能够勉强的在律法之下，在一个世上很粗浅的做人的道德原则下去克制人的本性而已。保罗说这些都是毫无功效，它不是一个成圣的功夫，它只是去克制了一些本性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纯正福音的教导对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医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基督所启示的教会建造的样式是：第一个，教会是向外扩张的，它不是静止不动的；第二个，教会是以教导神的话为整个事工的中心，整个活动。你可能有很多活动，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教导神的话为中心，这些事工的毫无价值，因为他没有按照那个样式在建造。第三，教会是以纯正的福音作为神话与事工的核心，因为你可能有教导神的话，轻描淡写，这个叫什么？清水鸡汤。蜻蜓点水，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病，说平安了就走吧，就是这个。你不以纯正话语做福音，你也可能去讲神的话，你也可能读圣经，你也可能，但是你不是以福音为中心，不再讲罪等等的。第四，教会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以纯正的福音信息作为话语的侍奉，服侍每一个神的百姓得着属灵的医治，在幕后得着身体复活的终极的医治。所以耶稣在这边给我们启示出来一个教会的样式，教会不是一个个人宗教团体的集会活动，教会是像建造会幕的建造一样，教会所担负的是一个非常神圣圣洁的工作，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场所，为了要建造神所居住的那个属灵的房屋，教会的成员都是这个房屋的一部分，也是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参与建造房屋的这个工人。神呼召教会建造教会的同工，神也呼召所有神的百姓要甘心乐意的参加教会的建造，而且所有参加建造的同工都必须要看到这个建造的样式，才能够有同心合一顺服谦卑的去建造神的家。所以我要问你们， 你们看到了教会建造的样式吗？你们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吗？愿意同心合意，顺服谦卑的来建造神所居住的房屋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地上建造你的教会，你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向摩西启示了建造教会的样式、动机、目的和方法。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在我们教会往前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样式，兴起更多的忠心的同工，能够甘心乐意的来一同为你建造，也被你建造。主，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乃是做一个忠心的建造者。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向我们启示，是怜悯给我们，是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一生不像斗拳打空气，空跑无定向，乃是忠心的跟随你的脚步，不但被你建造，也能够参与这项神圣荣耀的事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